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2章43节到45节。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荣耀至高的父神，我们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和护卫，是我们生命的平安和供应。愿一切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十二章这一整章的内容呢，其实主要是记录了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因为安息日所发生的冲突。而今天马太福音的12章43到45节这三节经文呢，是对于法利赛人为什么如此抵挡耶稣在属灵层面一个更为深入的说明。其实之前12章的30节，主耶稣已经从堕落的人性和上帝关系的角度说明了意思法利赛人为什么整日研究圣经反而不能认识耶稣甚至更加仇恨耶稣。那就是因为他们研究律法不是为了更认识神，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那今天的经文呢则是同一个堕落的人性和灵界抵挡神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为什么法利赛人会堕落到如此的深度。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从应该说是从一个灵界的角度来讲述堕落人性的可怕的状况。那这三节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两个词语，叫空闲和充满。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那第一个方面是乌鬼与屋子的比喻。第二个方面是乌鬼的离开与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房屋的空闲与充满。首先呢，这里的房屋呢很显然就是指人了。更侧重指人的心灵也可以指人的身体以及借着身体所表达出来的外在行为。然后我们要来看这里面所说的乌鬼是指什么。很显然主耶稣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因此呢，这个故事当中的乌鬼呢，既可以照着书面的意思理解为真实的乌鬼邪灵也可以在象征意义上去指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污秽抵挡上帝的意念从世俗来的错误的观念自我私欲所引发的犯罪等等。那相应的呢，乌鬼住在人的心里面可以解释为这人被鬼附了也可以解释为邪灵借着人各样私欲破口对人心灵可以随时发挥影响力通过试探引诱恐吓等等方式对人的心灵形成蒙蔽和辖制让人犯罪。比如在伊甸园里面，蛇就曾经对夏娃说，神其实真的说过你们不许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这个就叫试探。蛇故意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话让人对神产生不信任。然后呢就是直接的诱惑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面的诱惑就是把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弱化。或者就说没有你们所担心的那个后果。甚至撒谎说你们反而会得很多好处。把一个坏事说成一个好事。在人堕落之后呢，邪灵对于人心的影响方对于人心的那个影响方式呢依然是这样的。把一些错误的认知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或者直接就把一个犯罪的意念放在人心里面。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里面论到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堕落生命的那种可悲的状况。 啊，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因为呢，主耶稣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主要是要说明法利赛人的内心状况。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呢，主要是从这个预言的象征意义的角度啊来分享。但不管是哪一种啊，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啊，这个预言故事所呈现出来的堕落人性和灵界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应该是让人惧怕啊，让人哀哭的。因为我们看见罪人的心灵竟然可以成为污鬼的居所。比照主耶稣曾经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了贼窝。类似的，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人的心灵身体原本应当是神的殿竟沉沦到成为鬼屋。因此呢，圣经论到堕落人性的时候曾经说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新约保罗也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的时候也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恶就发出恶来。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些话说的好过分呢或者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至少这些话不是在说我，都是在说别人都是在指着以色列人法利赛人来说的，跟我无关我不是这样的。但是罗马书里面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面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指的每一个人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本相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老我应该抱有一个极大的警惕。因为堕落的人性里面有两个层面是非常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诡诈与邪恶，第二个就是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坏就像圣经里面说的神为人写了律法万条人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对于罪人来说其实生命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一方面呢心灵时刻处在被试探、被诱惑、被蒙蔽和辖制的危机当中。我们说其实罪人的生命就像是一个千疮百孔漏风的房屋一样邪灵、魔鬼随时可以找到很容易攻击的破口。所以呢，人其实从某角度来成为被邪灵所使用的犯罪的工具去做很多抵挡神、得罪神的事从而引发神的愤怒和忧伤。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就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人的前面有一个人随时可能会坠落进去的极其可怕的永远沉沦的无底坑，那就是永死因此对于罪人来说，今生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这是神所赐可以来思想并认识基督得到拯救的机会。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说过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使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将近是为要叫人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我们观察到的就是，世人其实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却很少关心自己的生命。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同样更是基督徒信主之后呢，更是面对了激烈的属灵征战因为神其实是把基督徒拆派在世人中间要让基督徒去照着祭祀、先知和君王的职分去在地上服侍 啊，随时随处去传福音。那就像保罗说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认识基督之后的每一个基督徒呢，不单是啊被主从罪和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啊得救之后呢，马上就领受了基督使者的职分和使命，也就因此立刻就进入到了属灵征战当中来了。而邪灵呢，对于认识耶稣的人的攻击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第一是借着人的肉体私欲和老我来试探引诱，啊让人犯罪。那第二个是借着外在的逼迫患难啊和恐吓，来让人跌倒。所以使徒彼得曾经说过，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不管是认识基督的人还是不认识基督的人，其实巫鬼邪灵呢一直就在人的身边虎视眈眈啊，伺机而动。只是呢，当一个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像是一个睡着的人啊，神的恩典和保守是在这个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啊，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运行啊，神阻挡邪灵啊，保护啊罪人啊，虽然罪人的灵性是死的，但是因为上帝的保护呢，他还不至于被撒旦完全侵入和占据。而当一个人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就应该像一个睡醒的人那样，主动来依靠上帝的恩典，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啊，借着顺服神的心意，能够被神使用，参与在基督拯救和得胜的工作当中。那这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是我们这里面说的这种抵挡和得胜的工作呢，并非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得胜一次你就一劳永逸了以后邪灵再也不会来攻击和搅扰你了。有些试探引诱可能会一直持续存在所以呢，其实应对的方式呢，就是让得胜成为我们的习惯一直征战，一直得胜。好，然后我们来看经文特别提到说巫鬼离了人身相应的巫鬼离了人身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就是指真的巫鬼就从人身上离开了或者是巫鬼主动的离开或者是被动的被赶走。那第二种理解呢，就是我们要采用的，就是指人立志要脱离被巫鬼影响所犯下的某个罪或者人里面的某个错误认知观念被更新了比如说借着读了某本书听了某个人说的话，或者经历了一些事情。所以呢，经文里面所说的打扫干净了，这个屋子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不是指一个人说他完全圣洁了，没有任何一点罪了，而是指这个人的内心和行为在某个特定的方面有了更新跟很多其他人相比呢从观念到行为上都有了可以让人称许之处当然就更不是指这个人本性上被更新了。我们知道，即使是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了，也不表示这个人就一定是认识基督了。所以这里面所说的巫鬼的离开呢，通常是指神机普遍恩典对人心灵的保守和开启一方面保守人的心灵呢，不会完全被自我世界和邪灵所蒙蔽和侵蚀另一方面呢能够开启人的心灵，让人能够对罪对真理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使人可以抵挡一些罪但是经文马上就会说到，那巫鬼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由此可见，我们知道对于灵界来说，对于邪灵来说呢他们可能是把人的心灵看为是一个可以好像随意进出的场地甚至可能他们把人的心灵看为是他们自己居住的房屋他们可以住他们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当然看能不能祸害一些其他人，然后呢他们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可以回来。甚至呢，巫鬼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这句话从某角度可以理解为说，如果人真的是比作一座房屋的话，那这个房屋的产权当然是归神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其实人连使用权都不掌握。因为五鬼邪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进就进。因为人只要离开了神，其实就是罪在人的心里作王了。人只要想说我要做我的主，那实际上就是罪在做主。也就是人只要想自己看守房屋，实际上这房屋就是不设防的 啊，对邪灵就是开放的，啊，就像诗篇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啊，这就是罪对一个人的迷惑和蒙蔽，那就是让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啊，让人以为自己是能够驾驭自己的心灵和身体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邪灵借着罪在使用人的心灵和身体。所以，主耶稣有一次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了。”啊，如果你们是我的门徒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犹太人却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能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说，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想要真正的胜过罪，那唯有让基督在人的心灵当中做主做王。啊，这就主耶稣所说的，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那你们就真自由了。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保罗也说过，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但我们要留意到，这里面讲到乌鬼离开，那又回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细节的描写，就是乌鬼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啊，这个暂时离开了人身的乌鬼呢，啊，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就是他想找一个啊栖身之地。其实堕落的天使啊被从天上驱逐之后呢，他们就进入到了啊没有安身之所，啊没有栖身之处，永不得安歇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嘛，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水呢，我们可以把它啊看为是象征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而干旱无水之地呢，就可以指远离上帝之后那种干渴、黑暗、痛苦的状态。所以不管是人还是天使啊，堕落之后的生命状态其实都是悲惨和痛苦的啊，都是没有安息的啊。但人的不同在于，人堕落之后呢，依然还有上帝所赐给的各样的普遍恩典啊。所以可能对于乌鬼邪灵来说呢，他们最好的栖身之所就是人了。所以邪灵乌鬼的目标就是占据人的心灵啊，透过掌控人心，借着人的犯罪来抵挡神。所以我们会看见人类生活的环境呢，其实有两重，一重是可见的物质世界，一重是不可见的灵界。啊，就像人的需要也是双重的，人既有身体方面的饮食的需要，啊，也有心灵方面的需要。啊，就是圣经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堕落的人呢，因为跟上帝关系的断绝，虽然他们蒙普遍的恩典啊，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真认识神啊，也不依靠神的话，这样其实就给了邪灵有侵占人心的机会。嗯，这乌鬼这次不单是自己回来了，而且呢，他又跑过去找了七个更恶的鬼一块住进来。那这是要表明什么呢？那我们说，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呢，乌鬼主要是指借着人的自我和私欲，邪灵对人心灵的攻击啊，让人里面产生错误的认知和观念。啊，从而呢让人有外在的犯罪行为。所以呢，乌鬼的离开呢，就可以看为是人因为某些原因暂时克服了自己身上的某个罪。那乌鬼的回来呢，啊，就是指人自己对于罪的胜过是暂时的，会有反复。嗯，这个罪还会继续回来试探和引诱人。啊，还会继续借着人的私欲和自我啊，对人形成辖制。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来思想这七个更恶的鬼在这里指什么。要留意这两个词语啊。第一就是七这个数字呢，表示更多啊，足够多，非常多。而更恶呢这个词呢，就是比先前所犯的罪更严重的罪啊，或者说更加阴险和隐蔽的罪。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所说的七个更恶的鬼呢，可以去指向人以自我的某种方式在暂时胜过一个罪之后，这个罪其实不是被彻底胜过了，这个罪还会反扑。而且呢，这个罪在再次试探引诱人的时候，会引发这个人心里更多更可怕的罪。甚至呢，我们可以把这里面所说的这七个更恶的鬼呢，如果用在法利赛人身上的话，可以指法利赛人在心灵清醒的情况下啊，已经被邪灵最大化的侵蚀和占据了，啊，不是被鬼附，而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心灵，啊，被他们的自我私欲 所占据，以至于他们抵挡耶稣到了，犯下亵渎圣灵这样严重不可赦免的罪。所以呢，具体到法利赛人，或者说这个比喻如果用到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身上的时候呢，因为法利赛人可以看为是以色列当中那个热心律法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这么说，就乌鬼离开了人身呢，就可以解读为因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领受了上帝所给的律法，所以在知识上呢，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我们说一般普世人的良心呢，可能模糊，可能被扭曲，但是刻在石板上的十诫就让人对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这就是上帝赐下律法的主要功效，就是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因此呢，以色列人和当时迦南各族的外邦人相比，像交鬼啊、拜偶像奸淫偷盗这些十诫所显明出来的罪，以色列人在整体上呢确实认罪，并且也保守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不犯这些显而易见的罪。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可以说这些罪确实远离以色列他们整体。而法利赛人作为教法师呢，他们在律法的认知和遵行上更是可以作为犹太人的榜样和典型他们从观念上也的确可能是恨恶拜偶像，恨恶犯奸淫，恨恶偷窃他们也不会在行为上去犯这些可见的拜偶像的罪也不会有小偷小摸也不会去犯奸淫甚至说他们不但不会犯这些罪法利赛人还会努力去行出律法所规定的其他的那些条例比如说十一奉献恪守连薄荷茴香芹菜都十分之一的奉献守安息日禁食施舍等等。当然我们说这些行为都是好的他们从外在把自己修饰的不错，就像保罗后来的论到自己的也曾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因为他们蒙了上帝所赐律法的恩典，所以对外邦来说常见的拜偶像、偷窃、犯奸淫、撒谎等等这些罪，在以色列当中是被严厉禁止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说犹太人外在的道德水平普遍确实高于外邦人。但是法利赛人对于耶稣的仇恨呢，却依然是让我们不理解，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时候，甚至让我们都吃惊。他们没有了外在的拜偶像这些罪，但是他们对于耶稣的仇恨却显出他们里面的确住着七个更恶的鬼。就他们对于耶稣的接纳竟然还不如那些没有律法被他们所轻视的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在论到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曾经这么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儿，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对，法利赛人呢确实外在上十一奉献等等都遵行了律法挺好，但是他们把那个更重要的律法的精义公义怜悯信实给丢了。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进一步责备说，你们都是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都吞下去。所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在人前你们外面显出了公义，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这里面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个离开人身的鬼呢，可以象征法利赛人只是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那个鬼又重新回来并且又带了七个鬼呢，就是指他们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他们打扫干净了呢，就是房屋打扫干净了，就是指他们外面显出了公义。他们幕后的状况更不好了，就是指他们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这个比喻在法利赛人身上的应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人幕后的状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其实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后面犯的罪比之前的罪更大。第二呢之前这个人还知道自己在犯罪，可能现在却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了。我们主要提到第二个层面，就这七个鬼更加凶恶和更加可怕， 主要体现在这七个污鬼更加隐蔽，对人的迷惑辖制就更强。而之所以是隐蔽的啊，就在于啊，他对人的蒙蔽性。而最大的蒙蔽就是魔鬼让人自以为意，那就是借着伪善和道德来遮掩内在里面那个罪。我们知道，人如果有了虚假的敬虔的装饰呢，人其实就是披戴了一个看似属灵的外壳啊。这个时候，这种伪装是最难以打破的啊。当然，这样的罪也是最难以来认罪悔改的啊。这样的人呢，他们的特点往往就是恨恶别人的罪，对自己的罪却视而不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更为极端的骄傲和自我。而且呢，人一旦里面被自己啊各种恶念所充满的时候，他反而不觉得啊自己是一个恶人了。所以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之前打扫干净了，后来的情况却更差了呢？那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于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房屋呢，被打扫干净之后，它里面是空闲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房屋的本质呢，其实不是由房屋本身来决定的，而是由房屋里面居住的是谁来决定的。所以人性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行为上的不完全啊，这个只是问题的表象啊。人性的问题其实就人的问题呢，其实主要里面生命本质出了问题。所以不解决里面的问题，单单更新一个观念或校正某个行为，我们说这是治标不治本啊。这种修修补补其实对人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呢，其实不主要是外面行为的问题，而是他们内在心灵的问题。他们外在的行为和他们内在心灵之间是不匹配的，因为律法的要求从来不是只要求行为，而是行为和心灵的一体。那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包括旧约里面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遵从不是照着心灵的新养，而是照着遗文的旧养。就像保罗说的，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格里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遗文。所以，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啊，当然这并不是说神不看重一个人的行为啊，而是说神首先看重一个人的内心。啊，然后呢，借着内心再来看一个人的行为。所以，如果一个人居心不良，那他外在的所谓的好行为，只是一种诡诈和欺骗别人的手段。当然，客观上呢，这些好行为会让他获取很多好感啊，也会让啊别人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从这个行诡诈这个人自身来说啊，他所谓的好行为对他不会有什么益处，反而会给他带来审判。所以，保罗曾经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就是指一个人如果只追求行为上的敬虔，而不追求内心的更新，这就是只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啊，这就像建造房屋，内心的更新才是稳固的根基。啊，如果没有内心的更新，只改善外在的行为，就是把房屋建在沙土地上。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啊，就是凡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啊，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了磐石上啊，雨淋水冲风吹啊，撞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而凡听见耶稣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如果内心没有更新的那种纯外在行为的校正，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出啊一种报复性的失败。因为你只控制行为啊，你没有内心的改变，其实这就不是对于情欲的去除，而是对于情欲的压制或者压抑。这种压抑呢，反而会加大啊内在情欲的饥渴和爆发。比如说就像很多时候有我们要减体重啊，饿了一天啊，睡觉前呢想啊吃一点，但是夜宵可能吃的比你一天进食啊进出来的都多啊，这个就是报复性的。所以呢，要解决房屋所面对的外在的这些问题啊，其实就要解决内在的问题， 内在问题就是看谁是这房屋的真正的使用者和居住者。啊，如果是人自己住在里面，啊，其实从某角度来，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不过是啊邪灵的傀儡或者是代言人而已。啊，表面上是人在居住使用，实际上是邪灵五鬼借着人的私欲，借着人的罪，啊，邪灵五鬼在使用。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一个真正爱人啊，对人好，并且有能力的，能解决人的心灵问题的人给请进来才行。那这个人当然非耶稣莫属了。对，除了神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天下人间还有谁能胜过阴间的权势呢？还有谁能胜过罪和死亡呢？所以这个房屋呢，必须被基督所充满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也就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而不是用一种不义来代替另一种不义。啊，这个很像是种地啊。啊，前面我们所说的这种啊，打扫干净了，空了，就好像是把地里的野草给清除了，然后地也平整了。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种，啊，就有任由那地荒废在那儿，那来年一定杂草丛生，一定不会长出麦子，长出玉米。没有一个有计划性的播种，啊，只是清理杂草。人其实只能现在一遍一遍的去清理杂草这种虚空的劳动当中。庄稼不会因为说你清理了杂草它自然就长出来了。啊，反而呢你清理的越干净，后面的草长得越茂盛。啊，你不清理呢它还长一种草。你把这种草给彻底清理了呢，空白的土地上可能会长出各种啊不同种类的杂草。所以只有把杂草除掉，撒下种子，精心培育，才能结出果子来，好，才能结出好的果子来。啊，这就是世袭约翰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不是仅仅把杯盘的外面给洗干净，啊，然后里面还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单有外在的符合律法的行为，啊，就可以类比成你只是除掉了杂草，里面没有让上帝的话语扎根。啊，这种结果呢，其实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伪善呢，早晚会崩溃，而且会崩塌的非常的彻底。因此呢，真正的得胜，真正的敬虔和圣洁，其实，啊，它首先不是行为上去改变，也不是知识上去充满，而是要看这个人里面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所充满。那就是保罗所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当然，爱心既能造就自己，也能造就别人啊。单纯的行为没有内在的爱心，这就叫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其实就是经文所说的，你只是把房屋打扫干净了，然后你再加了一些属灵知识来装饰一下，但是房屋的主人没有变化呀，房屋的本质和内在就没有改变。也因此呢，我们说一个人心灵的清洁其实不是靠着打扫啊，把打扫的特别干净，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靠着充满。也就是说，我们单纯的恨无罪是不够的，人里面需要有基督的爱的充满，否则人就会陷入到一种苦毒和愤世嫉俗的那种啊自高自大当中去。所以敬虔不是说不要做什么，敬虔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做什么啊，不是尽皆呢一切不好的行为就行了，而是你尽力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守住律法只是起点啊，只是底线，极力追求向着标杆直奔，这个才是真正的敬虔。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不犯罪，而是让我们行善显出神的荣耀来。啊，这是我们过去正道的所举的那个例子啊，比如就在踢球，一个足球运动员不能在场上是消极的散步啊，也不防守也不进攻，比赛结束了之后他说我是最佳球员，为什么呢？我一次犯规都没有。这个就很荒谬。我们都知道踢球的目的不是不犯规，踢球的目的是拼搏啊，或者防守或者冲锋啊，他的目的是为了进球。所以这也是我们应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啊比较顽固的坏习惯的方法啊，不是竭力去禁止不打游戏啊，不看小视频，而是把这个时间安排为另一件事所代替啊，读书啊，打扫家务啊，体育锻炼啊等等， 也就把一个更好的事填充在这个时间当中。啊，这个有点像两军交战啊，这个山头你只是清理了杂物，平整了土地，然后你不占领，还挺适合驻扎的，你就让这儿一直空着，那敌人一定会跑过来占领的。啊，或者说其实这也是基督徒胜过罪的方式，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奔着罪去的，我们的目标是奔着基督去的。人的心灵只要被基督所充满，臣服在基督的话语之下，罪自然就不能做人的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唯有基督的恩典才能使人真正胜过罪和自我。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啊，试图通过遵行律法的规矩来胜过罪，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生命的成长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啊，不是说你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实是永远的，就是你一直成长。啊，甚至可以说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是没有尽头的，是不能停滞的。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对现有生命极限的突破，而不是对于现有生命的一种维持。可以说基督徒的人生啊，是一直行走在突破自我生命极限的过程中的。这个跟运动员非常像，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那个竞技的成绩呢，每一次其实都是竭尽全力照着自己最好的水平和状态去努力啊拿下来的成绩。所以运动员那个竞技成绩的提高呢，其实就是对自我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啊，这个就是体育精神里面所谓的更快更强，本质上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我。那就像是一个人拿到了冠军，他已经第一名了，那他还那么努力，他要超越谁呀？不，他要超越自我的极限。所以每一次突破自我的极限，其实对一个人来说都是每一次面对新的挑战。那对于基督徒属灵生命来说，就是每一次面对的挑战就是对信心的挑战。而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呢，所谓的信心呢，其实就是对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事情的向往和追求。所以上帝让我们生命突破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陌生的领域啊，甚至有时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未曾触碰过的那个崭新的领域。所以所谓的从得胜走上得胜就是这样啊。基督徒生命的特征从某个角度来，就是跟着上帝一直在探险，一直在往水深之处未知领域去前行。所以我们说平静安稳从来不是指着我们的生命经历和生活当中所面对的那些事儿说的，平静安稳从来是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生命体验的层面上，其实我们总是充满了惊喜和新体验才是正常的。也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命状态应该是又平静安稳又常常突破。这个就像是亚当，他起初被造的时候是完全的，但是亚当的完全跟上帝的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的完全是绝对的、完美的、至高的，也就是神不用进化，上帝不需要在时间过程当中变得更完全。上帝的完全从某角度来说是不能更加完全的完全。但是被造的人不一样呀，亚当在被造的是完全的，但是他是有成长空间的，他可以更完全。我们常举的例子就是婴儿，他生出来是健康的，是好的啊，是完全的，但他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工作，不能做很多事儿。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呢，他就开始学会了很多技能，比如他开始会说话了，会走路，会做事了，就是他更加完全了。这就是一个被造生命的奥秘啊，不是到了某个地步就完美了啊，你再也不需要成长了，而是越发要去追求突破现有的你所以为的自我的完全，要追求更加的完全啊，这才是生命的常态啊，不断的突破，永无止境。但另一个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人其实突破自我呢啊，是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对，人生命的成长其实需要在时间过程中借着很多的学习训练啊，在信心和顺服当中蒙上帝的恩典才能做到的。也就是每一次成长都需要上帝赐下来每一次更新的恩典啊，这是生命成长的属灵原则啊。我们需要被建造，但我们自己无法建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建造。所以信而顺服，这就是得到恩典的唯一方式，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并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啊。就像主耶稣有一次讲完道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什么也没打着，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其实彼得的话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在木匠活上啊可能是专家，在教导律法的时候也令人信服，但是论到打鱼，有谁比我这个从小就生活在湖边一打鱼为职业的专业人士更精通呢？啊，其他人都是外行，外行就不要指挥内行了。但是彼得这个时候的智慧就在于，他刚听到主耶稣的讲道，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拉比。那既然耶稣说了，我心里虽然有疑问，但我就听你的，试一试。所以他们就下了网，圈住很多鱼，网险些裂开。啊，招呼船上的其他同伴，他们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彼得看见这一幕，就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和彼得一起的那些同伴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所以我们要说，哪怕只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哪怕有疑惑，但是在微小的信心和巨大的疑惑当中，你依然选择顺服了，那么你就能看见上帝的能力，就能经历生命的突破。那最后呢，主说这个邪恶的时代呢也要如此啊，这就不仅仅是指着法利赛人来说了，而是把这个寓言故事里面的啊经义呢指向了普遍的人性，当然更是指向了今天的时代。普遍的人性对于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就是啊，人们都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而对于认识耶稣的人来说呢，就是在信仰上啊不冷不热，停滞不前啊，没有竭力追求更多更深入的生命的突破。所以对于啊，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说，真正重要的其实不是你过去胜过了什么罪，而是你的内心有没有被基督所充满，有没有被基督更加充满。那更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时常省察我们里面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所充满，基督的爱是不是总是感动我们，而且越发感动我们。我们总要省察我们对基督的爱有没有越发热烈的爱。啊，其实这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儿赐给了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啊，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远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再次到你宝座前来俯伏敬拜，因为你差派你的儿子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把我们这些本来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的人，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今天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就可以来亲近你，朝见你。愿我们的心都归向你，使我们在地上所行的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愿人借着我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